也许是以往的日子不安定的缘故，如韵和飞青对他们开始一起同居的日子十分满意。飞青虽然刚去公路局上班，薪水却不算少，物价已经涨了，但是足够家用。如韵对飞青的要求本来不高，他能够对自己好就已经千恩万谢。飞青在讨女人喜欢方面是个天才，他时常用些小手段逗如韵开心，如韵也就逐渐把他当作自己可以依赖的男人。一切都安排停当以后，如韵让飞青陪着去了一趟自己的家。开小铺子的父亲在他离开家的日子里已经病故，后母唠唠叨叨地对他说了一大堆父亲病故前后的故事。如韵听了悲伤不起来，他陪着后母一起被动地流眼泪。父亲是他和这个家还有必要保持联系的重要契机，既然父亲已不存在，如韵明白他和这个家的关系也就彻底完了。如韵的后母不停地说着，她的思路随时随地都在改变。她夸奖如韵找了一个很体面的小白脸儿，这种说法叫如韵哭笑不得，难以忍受。飞青也有些受不了这位不讨人喜欢的丈母娘，她跑到门外，和如韵的异母兄弟聊起天来。如韵的后母见飞青出去了，轻声对如韵说，你不知道，自打你离家以后，你爹就知道你是投了共产党。唉，后来呢，日本人不知道来找了多少次麻烦，真是把你爹急死了，你想象不出来我们是多操心。如韵知道后母一向言过其实，由他去说无动于衷。果然说到临了，如韵的后母又更正说，来调查如韵下落的自然不会是日本人，而是替日本人办事的汉奸。日本人又不会说中国话，他们非要派中国人来不是吗？如韵的后母自说自话地说着。如韵直到后来才想明白，一次次去他家打听他下落的是李怒派的人。自从回到梅城，如韵最怕向飞青说起李怒的事儿。飞青不止一次问过他，都被他支支吾吾地搪塞过去。如韵说，这事儿你不用打听了行不行？你问了也白问，我不会告诉你。飞青无可奈何，不甘心地说，你不想说当然算了，我可是把和张平的事儿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了。如韵说，那是你自己想说的，我又不想听。飞青不吭声，很委屈的样子。如韵觉得自己有些过分，发自肺腑地对他说，反正我和李怒已经没有一点关系，你放心好了。飞青笑起来说，我放心什么？再说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飞青似乎明白，如韵如果真想忘掉李怒，他就不会那么怕提起他了。有一天，飞青下班回来，告诉如韵，他大姐夫到梅城养病来了。如韵先是没有反应过来，飞青的大姐夫是谁，怔了怔，才想起来琼瑶的丈夫是当年带他们去解放区的老陈。因为是熟人，第二天如韵便和飞青一起去医院看望老陈。老陈已经知道飞青和如韵的事儿，但是当他见了如韵以后，仍然按捺不住吃惊。他是隐瞒了自己的身份来这里养病的，有许多话在病房里不便说，只好半开玩笑地说，想不到现在我们都成了一家人了。他的眼睛无意中落在如韵的肚子上，发现那里已经高高的隆了起来。老陈最初的病因只是阑尾炎， 在解放区缺医少药，这病就耽误了，差一点把命送掉。手术后并发了腹膜炎，活生生把他折磨得够呛。于是组织上决定送他到梅城的医院里治疗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，老陈的病情果然大大好转，脸色红润了，人也胖了。有一天，如韵去看他，老陈说：“今天我感觉不错，你陪我到院子里去走走，怎么样？”如韵看老陈的表情，就知道他有话对自己说。两个人来到病房外面，老陈心不在焉地说了些别的，然后忽然话锋一转，问他和李怒之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。老实说，我很难过，因为我不敢相信你和飞青都会成为革命队伍里的逃兵。老陈看看四周没什么人，皱着眉头责怪说，他注意到如韵把头低了下去。外面很阴冷，这是一个十分潮湿的冬天，没有太阳。老陈一边说，一边警惕地注意着周围的动静。如韵静静地听老陈说着，不说一句话。老陈说着说着，话题离李怒越说越远，终于又回到了李怒的身上。他谴责如韵不该不辞而别，他告诉他，他失踪以后，李怒为了找他，不知受到了多少次批评。他一次次越过封锁线，孤军深入到了敌占区去。为了寻找如韵，李怒无谓地受了一次伤，还差一点把命搭上。老陈告诉如韵，因为他的失踪，李怒完全被个人的感情左右了。一个是敌人闻风丧胆传奇般的英雄人物，为了他如韵竟然失魂落魄到了让人不能相信的地步。如韵感到内心里仿佛升起了一盆火，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。在这之前，他的心灵深处一直有一种说不出的麻木，那种遭人遗弃的感觉顿时不复存在。他几乎立刻就原谅了李怒。李怒骑着白马穿过夜色，一次次前去和他相会的情景又出现在他的眼前，他似乎又听见了嘚嘚的马蹄声。这时候老陈说什么已无所谓，如韵十分平静地站在那里，任凭刺骨的寒风吹在他微微发烫的脸上。他知道自己和李怒的缘已经完全断了，正是因为断了，一想起他，千万种滋味都涌上了心头。他面带笑容地把脸扭向一边，眼泪止不住地淌了下来。老陈又说了些别的什么，如韵忽然低声问，李怒现在怎么样？老陈一时不知道他问的是谁，但明白过来，说自己也是很长时间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。老陈埋怨如韵，说像他们那样的知识分子都有太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，他们总是嫌那些久经战火考验的老革命太土头土脑，不懂得温柔，不会照顾女性。老陈说，其实男人对女人有着不同的表达爱的方式。他以他自己和琼瑶的故事为例，理直气壮地说了半天。如韵是在回家的路上想明白那件事儿的。他后母所说的，不断有人去打听他的消息，如果真像他后母所说的那样，是日本人或者是日本人派来的汉奸，早就应该找他家的麻烦了。这样的事儿并不难推理，李怒既然能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穿越封锁线到敌占区去找他， 他也一定会派人来梅城打听他的下落。谁能知道他们当初的分手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？在那战火纷飞的日子里，他和李怒之间有过无数次的分手，他们怎么可能想到这次分手会和以往截然不同呢？他们怎么能想到这一次分手就等于永别？在一个秋雨连绵的日子里，如韵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是又一次怀孕了，这想法让她感到深深的担心。怎么会？你真的是怀孕了？飞青脸色很难看，她显然感到十分意外。怀孕的时间很有些可疑，如韵和飞青同居的时间很短，短的只是刚刚开了个头，迈出去了第一步。飞青自然是缺乏这方面的知识，但是本能会有的疑问起了作用。这是我们的小孩，他吞吞吐吐地说着。这样的提问让如韵感到不高兴，他注意到他的脸红布一样通红。飞青会有些疑问一点也不奇怪，事实上如韵自己也有些疑惑。尽管他一口咬定了飞青，他知道自己并不能完全排除王呆子让他受孕的可能性，这种想法让如韵感到十分心虚。他觉得真要是这样，太对不起飞青。他已经无脸再见李怒，短短的几年中，如韵的生活中经历过了三个男人，对于这三个男人，无论对于其中的哪一个，如韵都感到有些歉意。好在飞青也不是十分计较，也许他是相信了如韵的话，也许他觉得自己反正只是和他同居，根本就没有什么长久的打算。就好像如韵前面已有个儿子那样，多一个少一个都一样，要不在乎就干脆都不在乎。飞青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男人。老陈是在如韵即将临产的日子里离开梅城的，临走时专程去看了一趟如韵。他问如韵有没有什么话要带，很难说他能不能见到李怒，他不过是随便问问而已。如韵的心咚咚咚地跳起来，他请求老陈千万不要向李怒提起自己，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，伤口已经结了疤，没有必要再撕开来重新去欣赏那血淋淋的痛苦。大家就当我已经死了好了，如韵痛苦万分地说，怎么说都是我不好，李怒是个好人，你让他忘掉我吧。老陈心中暗暗好笑，如韵不让他向李怒提起他，又让他带信让李怒忘了他，两个想法显然冲突。他似乎也看出了如韵和飞青之间有些地方不对劲儿，笑着安慰如韵，现在这样也好，你和飞青还是很般配的，大家好好过日子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革命迟早会成功的，革命为了什么？还不就是让大家好好过日子。如韵在医院里又生了一个儿子，飞青找了辆车把他从医院里接了回来，家里已经事先找好了女佣人，收拾得比如韵在家时还要干净。飞青对新出世的小孩谈不上喜欢，也谈不上不喜欢，因为他自己常常表现的就像是个淘气的大孩子。如韵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那么多钱，反正他从来不缺钱花，除了琼瑶之外的三个姐姐都时不时的送些钱给他花，他手上阔绰时用钱完全是公子哥派头，他常常去参加别人的宴请，自己也是动不动就上馆子请客，一喝酒就醉，醉了就胡说八道。飞青最初还说说要和如韵结婚的话， 渐渐地就把结婚的事儿忘到了脑后。有一次，他带着如韵一起去上馆子，席间飞青向别人介绍她是某某小姐，如韵的脸色顿时就变难看了。连续多少天，如韵都没有再理飞青。飞青不知道自己怎么得罪她了，盯在她后面追问，也没问出什么名堂。几天之后，如韵自己熬不住了，冷笑着说，以后你介绍我时也没必要叫什么什么小姐，就直接和别人说这是我的相好好了。飞青没想到他会为这句话动这么大的肝火，笑着说，那你教我怎么说，这是我的老婆，不觉得这太俗气了吗？如韵还是冷笑，眼睛看着飞青说，是俗气，不过我现在的确也是个俗气的人，怎么说都一样俗气。飞青让如韵说的有些不高兴，他觉得如韵为了这么点小事儿闹这么几天别扭，实在没意思。他这一生气，如韵又觉得过意不去，安慰他说，你放心，我可不是变着法子逼你娶我，我们早就说好的，你什么时候想走都行，我不会缠着你不放的。如韵最初知道飞青有别的女人时，产生的第一冲动就是自己的疑虑终于成为事实。她没有大吵大闹，既然答应给飞青自由，如韵不想食言，她不想重复像许多蠢女人做过的傻事。大吵大闹有什么用呢？男人真要是有了异心，成天系在裤腰带上也没有用。如韵记得在她小时候，自己的母亲屡屡要和父亲大闹，父亲自然是外面有了女人，母亲闹，父亲便像打贼一样揍她。父亲未必就是真喜欢外面的女人，不好的男人都这样。后来母亲死了，后母进了门，父亲仍然在外面寻花问柳，后母也不跟他闹，他对付父亲的办法是拼命攒私房钱，扣住了钱，父亲想风流也难，而且手里有了钱，后母做人也硬气。如韵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后母的一套，她开始偷偷地自己存钱，故意夸大生活的开支。飞青每回一发薪水，如韵恨不得把他身上的最后一分钱都榨光。飞青在外面越来越不像话，起先还瞒着如韵，后来索性明明白白的胡搞。他因为人生得漂亮，甜言蜜语一张口就来，在外面和女人打交道并不需要多花钱，每勾搭上一个新女人便把故事说给如韵听，如韵把她身上的钱几乎都拿走了，她憋了一肚子不快，就变着法子报复如韵。也许她知道如韵内心是嫉妒的，她越是要装出不在乎，她越是要让她嫉妒。公路局的差事是个美差，承包商为了做生意，少不了要讨好巴结飞青，有时候塞些红包什么的也不告诉如韵。如韵发现他身上有钱，问他钱从哪里来的，飞青嬉皮笑脸地说是别的相好的女人给的。如韵没想到飞青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变得如此厚颜无耻，越骂他越来劲儿，越说他越疯狂。一个人要是堕落的话，什么下流的事儿都做得出来。飞青的身上开始有不同的女人的香水味儿，衣领上残留着不同的女人留下的口红痕迹。这还不够，他甚至就在如韵的鼻子底下向女佣人小张调情，天知道他和小张之间有没有真出事儿。不能想象一个男人竟会如此明目张胆的不要脸，如韵预感到他和飞青的关系已到了尽头。 他知道他这么做目的是想让如韵撵他走。飞青对他已经厌倦了，他想从他的这张网里逃出去。